轮。
本节目是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小贝，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说到哪儿了吗？我们好像是说到这个神怎么样预备约瑟这个器皿，而且他预备的方式相当的特别，
而且他受到很多这个哈、啊，你说这个肉体上面的操练，
对对对、
又做管家，对不对？又被关到监狱里面，
对。
那这个操练呢，在操练当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意义何在，
对 对, 对。
那心里呢，难道一点怨言都没有吗？
哎，他肯定有，只是圣经不去记载这一些我们心里不明白不平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应该有点启发了。
哦，这骂归骂，那是神说好了，你给你骂一骂，让你发泄一下，无所谓，不会记在圣经里面就对了。
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是不会埋怨神的人，也不是不会怀疑神。
哎呦，你这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都看到他们在多可怕的一种磨难当中，仍然对神完完全全，还是他非常喜悦神在他们身上所给他们这些难处。你这样讲，好像就污蔑了这些人了。
这个蒙哥常常以为这个属灵伟人的传记啊，是很误导人的。
哎呦，你这个胆子越来越大了，这他们就是这样才能成为属灵的伟人嘛。
因为这些传记都是往往是第三者去写，或者这个人回头去写的。
哦，
啊，那你当尤其是第三者去写的时候，写的并不真实啊。他总是挑一些他认为啊，他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因为那不是圣经啊。你看圣经里面讲约瑟，后来他哥哥来到埃及，在彼此对话的，就是说约瑟被卖的时候，他哀求我们的时候，约瑟是会哀求的，约瑟是不明白，他是痛苦，他是害怕。在这一切的事情中，神显为信使的，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完全把人的软弱去掉，他这个恩典就不完全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可是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个基础性的明白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在以后呢还可以再继续讲，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谈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会讲到约瑟照小贝的话在职场上的表现啊，在法老面前，在埃及全地，无论是做监狱也好，做宰相也好，都这么杰出呢，这么和众人不一样呢，他有一个相当深的原因。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有没有从圣经里面看见？
我是已经看见了。
是什么啊？是什么？
其实也就是符合我们在这一阵子这个英国某大学又做了一个报道，就这样，就是说呢，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人呢、比较容易在职场上面获得赏识，你的平均的年薪也会比长得丑丑的人来得高，高20%几啊，而且你也比较容易找得到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约瑟在圣经里面讲，他应该是哈是相当俊美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他到哪里，人家看着就顺眼，就愿意提他一把，提拔他一点，像小贝这个看到这里，心里就很揪心了。这个头长得矮一点，长得稍微差一点，这个这一辈子啊，活到现在啊，除了被蒙哥拉拔过之外啊，还从来没有被人家提拔过，这样子。
你这个东西用在约瑟身上不太妥当，
这
有两个原因。
怎么会呢？是不是？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这个美丑啊，在这个各文化里边是很不一样
的。对，我就要赶快来纠正你这一点，对不对？这个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就后来人家研究早就发现，即使你到非洲去的部落， 你拿现在当红的明星演员啊，要他选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跟西方世界他也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啦。
哎呀，那你只是只是现在连非洲人他都看了很多的画报，是不是？非洲又不是蛮荒地方。
不是的，人家
那你去看，你去看这个唐代的美女嘛，对不对？
没，
你哪一个在现在不会被叫成吃肥的？
不会的，没有了，也是还是
不会。你看过没有？还有
有那个有啊啊，杨贵妃就是人家是环肥燕瘦嘛。哎，你喜欢胖的，到哪里看到胖都喜欢。哎，不管什么
朝代，这是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希伯来人长得跟埃及人是不太一样。埃及法老他们的头啊都是椭圆形，长长的。你知道吧、他们有他们的审美标准，这不、不是，这是真的。他们古埃及这个王的头是确实向后长的、那还有呢，就是你要记得他们把约瑟从监狱里面拖出来的时候是把他头发脸都给他刮得干干净净的。
哦，
这个一个人你看不太出来的，他原来什么样子一下子就变了。
哦，
整个的气度都不一样了。你要是去当过兵你就知道了啊，本来的帅哥这个头发一剃就不一样了。
哦，这样讲是有点道理的，就是说他的帅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见人家是这样看就对了。哦，
尤其是你单个一个人跑到别的文化里面，人家觉得你好看是很不容易的。
哦，
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古代的人他就从古代的记载啊，就说我们西方的人是什么这个赤发碧眼，对不对？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我们这是神怪里面的民族啊，那最美丽的电影明星给我们一看都吓坏了。
哦，是这样哦，因为好像也有点道理。那男他
当然有点，
他不是靠外貌的在取胜，那到他的特点是什么啊？
哎，他的特点呢、其实就是我们也说过，这个约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后裔里面第一个走上世界舞台的人。那他走上世界舞台，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已经说过了，他在法老面前一站，两句话一讲，立刻整个宫廷鸦雀无声，大家对他另眼相看。法老说我们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众臣都以为美。你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属灵财产，他们对神的认识啊，哎呀，一下子在他这个后代上显出来的。这个人是与其他人如此的不一样，是因为他们长期在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敬虔认识神的传统。
哦，就是这个。哎呦，
就什么叫做就是这个？
就我一定你们讲什么特别的这样？那你这个想当然尔嘛，对不对？啊，圣经人物嘛，对不对？他这个他人家说嘛，哎，前一阵我才遇到一个这个一对夫妻，哎，他这个太太呢就说
怎么样？
当初这个嫁给这个先生呢、啊，哎，就是听到他是三代基督徒啊。
哎呦呦呦呦，山寨基督徒、
三代不是山寨、哎、从他祖父就是基督徒，然后他爸爸他哎就觉得这个人很可靠。
哎呀，这个完全外行话啦。
哎，对，是对啊，那你照你这样讲，那约瑟不过就是他就是一个有一个好爸爸，他爸爸又再有一个好爸爸，他好爸爸的爸爸又再有一个好爸爸，哎，就这样啊、哎哦、那这样累积，所以说嘛，对不对？这个家学渊源就不过这么一回事嘛，是不是？
你这个三代基督徒跟三代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完全两回事。
哎呦，你这样子骂人嘛，对不对？人家就已经宣称人家他是三代基督徒。
哎，人家卖剪刀，还有王麻子剪刀，北平王麻子剪刀，真正王麻子剪刀，真真正正王麻子剪刀，连卖剪刀都有这个讲究，那做基督徒当然也有这个讲究了。是不是？你要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你们家都是去做礼拜的，是不是？然后什么勾当都干，那三代下来不得了啊！
哦，没有啦，这个，所以我就是拿这个例子嘛，就后来这个太太，她说后来才搞清楚，哎，就是他爷爷是基督徒啦，
哎，
然后呢，爸爸可能就是挂名的，哎，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去上过几次教堂，这样子，哎。
我要是听见人家说是重生得救啊，全家都不信主，他信主，那我觉得兴趣还大一点。他如果是三代、两代、五代基督徒，那一定好好去调查调查。
啊、真的、啊？
真的吧？
哎、那你干猛一听，哦，三代基督徒啊，听到好像是他们家已经都在发光了这样子、啊。
所以还是蒙哥比较内行，一听到这种话就先问是山寨基督徒还是三代基督徒。因为约瑟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可是连约瑟都要经过神的试验，你认为神为什么要把他变成奴隶，变成囚犯？看看他祖先那个对神的认识在他身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才能把他搬到法老的宫中去啊。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最近讲的主题了，对不对？这个人怎么会有世界上的成功和神的成功通通连在一块？其实真真正正的本钱是在这个地方，不只是他这个一个人呢、而是他祖先对神的敬虔呢，完全没有白费。
哎呦、那你这么一讲，对我们这种一代基督徒就是好可怜，对不对？我们怎么样都不可能像他一样，对不对？我们上面就没有，我们上面数百代都没有。
你给你做亚伯拉罕还不好吗？你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啊，能够成为以撒，能够成为利百家，不是很好吗？
这做不到一国的宰相啊，对不对？
一国的宰相，只要在天国里面能够和主一同做王就好了，你还要做一国的宰相？现在做宰相可麻烦啦，哪个宰相有好下场的？所以小贝，至少我们从这里边呢应该可以明白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强逼我们的儿女。可是呢，这值得想一想。你看中国的家长就是有这个问题啊，他觉得这个小孩好，他就在这边专心去培养他，花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希望从很早就走向专才的方向啊，这样子呢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与人一争长短。其实从神要用人来讲呢，做家长呢还真的应该稍微给儿女通才一下子。不要太早就让他看中这个，看清那个，跟他说这个有用那个没用，真的不要这样做。神到底要怎么用你的儿女，这是在乎神。当然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给神用才行啊，如果想要给神用，你光是要给世界用的，世界上出人头地，那你就去搞吧。
你这个东西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家长你虽然没有跟他讲，你家长其实是非常的持平的，并没有告诉他什么好什么不好，但是孩子现在都很精啊，对不对？
是啊，
他们从报纸，不，他们不看报纸，
报纸，
他们从这个
网络，
他们从各方面的媒体啊。得到的信息，都是要怎么如何要成为社会上面的名流啊？他们呢？其实他们想的比我们所想的，说不定还更远，你不一定。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的时候真的是，甚至是需要矫枉过正，在平常跟儿女的交谈，对儿女的期望方面，需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在里边。因为你心里面到底怎么样啊？儿女最清楚。如果你自己就是。其实你就是想儿女在世界上成功啊，出名啊，替你还愿，对不对？他能够做得比你还有成就。你如果就是想这个东西的话，你儿女老早就下台了。你唱什么属灵的高调都没有用。但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想要活在世上，为主做工啊，好好的做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你的儿女也知道。那这时候你就比较有力量，也比较有立场了，在多方多面的鼓励他们，尤其不要有一些错误的鼓励，随随便便跟他讲说这个比较高尚啊，那个比较有价值啊，干这个好，干那个不好啊，这些话我觉得少讲一点比较好。
侄女儿看到街边啊有在乞讨的人，你跟他说，你这样做也挺好，不太需要工作，人家也可以施舍给你。
主要我们就是看约瑟嘛。他从做奴隶啊，做奴隶有什么好？做奴隶没得好，被卖有什么好？没得好。做管家有什么好？关监狱有什么好？约瑟就是尽心尽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好好的服侍。结果突然神把他变成埃及的宰相，不但神把他变成埃及的宰相，而且呢，他为了这个宰相的职分，他等于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太奇妙了。
对，
你这个变成了约瑟做宰相的速成学校。有的人做宰相是要打仗的。约瑟做宰相基本上就是他只要知道怎么算怎么分粮，其他东西都水到渠成。但是他这些本事哪来的？他从被卖做奴隶做管家被关监狱这样训练出来的。
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全部都连在一起了，
小贝一句话就把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华给我们讲出来了。真是高啊高啊
高啊高啊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做节目真的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啊。
有吗？我还觉得每一次都挺生涩的。
不会呀，你看我们一个约瑟，对不对？已经做了多少节目了？
一个约瑟这么好用，对不对？
对对对，这叫一本万利。 是不是、啊、
约瑟差不多讲了一年有吧一个约瑟就顶一年，你看、
哎、你看约瑟卖身为奴，他这在监狱里就待了多久，我们要是讲得太快了就辜负了他了、
哦、他受了这些苦，我们也要让这些苦有价值、哎、
对对对，那就基本上约瑟怎么处苦难我们讲了，那现在开始讲约瑟怎么样处富贵
处富、哦
哦、对对，但他这个东西就绝对需要小贝来讲，因为小贝是
非常，为什么小贝来讲呢，小贝现在就是苦哈哈的，
你怎么苦哈哈的、
哎、苦哈哈就是还真的需要蒙哥的接济的、哎、平常就常常蒙哥这个人你也这样子城府太深对不对，
没有
他都先捧人家说人家都过得挺好，这样就把人家有时候小贝手头紧想开口都开不了口，是不是，你
几年以前
讲的这样子，
几年以前我们这边刮台风，是不是蒙哥这种不蒙神祝福的人一下停电就停十天，哇到小贝家天天又吃又喝、哎、啊可是不错，
跟小贝家有电是政府的德政好不好对，法老呢他现在对约瑟好到也、嗯、会不会有一点他太超过了，对不对，你重用一个人也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啊，
这个法老也算是个好法老，识货而且敢作敢为，
我有的时候想到这个上司忽然这样他对你这么样贴心这么好，这其中必定有诈，哎，
你先看看法老怎么对他好。嗯，首先他把法老的梦解出来，嗯，法老立刻当着臣仆就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嗯，
这个法老你看他没有架子，他没有面子的，
称赞他没有保留，
他立刻称赞他，这个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嗯、当着臣仆就称赞他，换句话说你有意见你现在可以讲，
哦，你其他人不服的人现在可以讲，
对对对对对，哎，法老就对约瑟说了，
嗯，
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我们上次也说了吧，这个哪有人去应征工作、工作也给你，老板马上信主了，
嗯，
这埃及法老立刻对约瑟的神有兴趣，你看看，
哦，
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很厉害啊，但约瑟到底做了什么、嗯、他没做什么，
嗯，
他就是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一直是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的。
嗯，
哎，你看好像神那个速成的学校我们上次讲的没什么价值，其实他每一次考试他都通过、
嗯、
对不对，女色的考试，困难的考试，被卖的考试，下监的考试，服侍人的考试，通通给你考满分出来，这时候你可以做宰相了，做宰相的考试。
哎呦，嗯，
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法老不但看见了约瑟所传的福音，约瑟的神，法老也看见神在约瑟身上怎么做工。
嗯，
不错吧？
哎，高高高！
我们现在之所以传福音，人家不信呢，就是人家光听见我们所讲的神在我们身上，他看不见这个神做工。
嗯，对呀、啊，
是不是啊？
嗯，就没有力。
对，可见没有人像你，那更是可见没有神像你所传的神呐、啊。
嗯，
这是在工作场合要怎么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在我们进一步讲到约瑟怎么这个哈处富贵之前呢、啊，要先把这个东西讲讲。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做得很好嘛，对不对？
职场当中，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又扯出一个题目了，对不对？要本来要讲，又可以再延两个礼拜再讲。
不会啊，你就请你赶快切入正题呀、啊。
我们在职场之中，在你工作的岗位，不要光是嘴巴上跟人家讲，
嗯，
你一定在凡事上要能够让人家从你身上看出不一样。那人家怎么样从你身上看出不一样？其实不是从顺境，而是从困境里面看出你的不一样。
公司遇到大裁员，对不对？
哎、
大家都赶快抢着要去找其他工作，你对你的老板不离不弃。
嗯，
不用领薪水没有关系，我陪你再拼三个月。
这个实际上怎么做我真的是不晓得，
但是你就记得等到公司翻好之后啊，股票分红要多给我一份这样。
约瑟的服侍呢，就是他怎么待人接物，
嗯，
酒正善长，还有平常监狱里一切的囚犯，恐怕对约瑟都是有点心服口服的。
一切很奇怪，你看他接触这些人，然后没有一个人讨厌他，好像整个圣经讨厌他就是他那些哥哥而已。
哎，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
嗯，就有些人他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奇怪，他在家庭里面就不被看重，就被家庭人厌弃。但是
这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啊，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团队一位同工啊。嗯、
哪一位？
当然就是小贝了。
我的亲人也都是觉得我是很可爱的。
你想想看，如果你把约瑟想成一个上班的人，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监狱里一切的事情都归他管。约瑟这个人，恐怕他在做工的地方、上班的地方是没有人对他有话讲。你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没有对你没有话讲？这是不容易的。
嗯，对。
你上上下下，我讲难听的点，你都要打点的好。可是你可不可能去把这个事情打点好？不可能的。
哎，
你必须是一个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长期在一个困难里面，真的能够表现出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嗯，
这个自然的流露让法老在一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哦，
显然在他的臣仆中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气度，没有这样的智慧。这个小子从监狱里提出来应该是吓得浑身发抖，我们也讲过了，对不对？给我解梦应该解得结结巴巴的，他怎么有这样的进退应对，是不是？所以法老就对他说了，哎，可见没有人像你。
嗯，
这个可见值得我们想。我们之所以传福音，同事不信，上司不信，就是他没办法用这个可见，
哦，看不到。
哎，你说的我都听见了，可是你这个人身上呢，你不叫我羡慕。
嗯，
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谁都不羡慕，有钱的人最羡慕你。你不管是成也好，败也好，你身上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应该有个我们前几次讲的那个不倒翁里面要有那块铅呐。
嗯，
大家都动的时候，大家都慌的时候，你能够不惊慌不惧怕，你还能够服侍着，你能够处处替别人想，哎，你处处流露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
哎呦，哎，就太完美的这样子的形象，会不会人家也会很讨厌你？
啊，那当然会啊，是不是？嗯，在活的人身上叫他活，在死的人身上叫他死嘛。现在的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不痛不痒，不冷不热，不上不下，不高不矮。
嗯，
所以别人看起来就不死不活嘛。所以人家都不要信，你信了又怎么样？你们不是跟我一模一样吗？
嗯，对呀，啊嗯。
哎，这个所以法老这个可见，哎，这两个字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去想。
嗯，
哎，你从这个可见没有人像你，然后他就说了，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哦，还是最后防线还是要留着嘛，有一点像这个一个大公司嘛，你聘了一个这个 CEO 来，对不对？这，嗯，大小事都你来决定，哎，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还是真正的股东啊，哎，虽然事情都交给你，但是不要忘记了，哎，我们还是股东。
法老还在看，嗯，可见没有人像你呢，那是到目前为止。
嗯，
明天、后天、七年、十四年。到底你做的怎么样？那法老是不停的还在看，因为还有我在宝座上比你大
啊。对呀，啊，哎，做的不行，我可以把你换下来的。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需不需要法老提醒他？啊，不需要啊，这约瑟早就考满分了。当初在波提乏的家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什么事情主人都交给我，只有你这个妻子，是不是？是我不能动的。嗯，为什么？嗯，因为他比我大嘛，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在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嗯，
然后就开始了。哎，这时候约瑟开始有不一样的日子了。这次给他穿上就不脱下来了，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
戒指给他戴上。
哦，手上打印的戒指也戴在约瑟的手上。嗯，听说这以前的戒指就是他的图章，是吧？
对对对，
哎，
代表权势啊。哎，
嗯，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嗯，
喝到的在前面呼叫说跪下啊。
嗯，
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哦，排场都给他做得很足。嗯，
他教导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好像给他一个令牌一样。哎，看到这个令牌就跟看到我一样，所以你就尽量放手去干吧。哎，
从今以后约瑟他
改了一个名字，
他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嗯，
这些东西是他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嗯，
你觉得他到底算是成功了呢，还是怎么样？他算是出头了呢，还是怎么样呢？
这当然算是出头了，对不对？而且扬名海外啊，对不对？在别人的国家里面，对不对？你能够想象吗？现在不要说啊，一个华人当总统了，在美国，美国的华人要是有哪一位能够做到副总统，或者是这个国务卿，或者是国会的议长，你想想看，
那不得了，不得了，
要是他是这个第一代的移民，那不得了的了，
就读圣经也好啊，我把圣经用在自己身上也好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现在约瑟可好了，是不是啊？哎，苦尽甘来，终于出人头地了。哎呦，他一生的价值终于显出来了。其实不是，
这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约瑟仍然在耶和华手下受教，耶和华仍然在预备他，预备他做什么呢？预备他做后世的榜样。他真正的大考是后来他要做后世的榜样，他能不能够在圣经里面像他的先祖一样成为我们属灵的表率，成为基督的预表。但是这次约瑟仍然不知道，他不可能完全知道神要给他出的考题是什么，神要把他这个题目拿去怎么用。
换了一个新名字，也有了一个新的家庭，
也在一个新的地方，人看起来好像是成功，就好像你人生的顶峰，人生的终点了。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没有这样事情的。你一直都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教，直到你建主，因为我们真正的服事是在勇士里面的。你为勇士的服事预备好了，你在地上就能够做别人的榜样。可是这个榜样到底怎么回事，约瑟此时此刻不知道。就像大卫，我们后来看见他在旷野里逃难，做了王的女婿，杀了哥利亚，其实通通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后来为耶和华的圣殿做了预备，把以色列整个的国呢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可是这是他事先在放羊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他不需要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只要每天好好的啊，吹笛子放羊，是不是向耶和华歌唱，传扬他的名，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做一个能够以清洁的良心服侍神的人，这就行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真的是如此。那个真正的难处是什么？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你是不是能够持守你的纯正，为耶和华做见证，为主站住，这就是在约瑟身上啊，其实最重要的题目。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约瑟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节目来，对吧？
千变万化，
神在预备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哎呀，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神在你的身上有一模一样的心意，你千万不要看说现在的是顺境是逆境，从这个来决定神对你好不好，从这个来决定你的一生有没有意义。一约瑟就是有这个本事，在这件事情上他是绝不动摇的。我们能够学会这个诀窍，那你就有福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